因为我是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啊，我是第二次到这里啊，上个星期我是坐在下面啊。我自我介绍一下，那里有写啊，福死福啊，长老，我名字叫福死福啊，我在巴西班江基督教会啊是长老啊。我是在新加坡土生土长，在新加坡受教育，但是老家在海南啊，每年都有三次左右啊回到老家海南啊。我星期三就要过去海南啊，就跟大家的关系拉近一点啊，跟大家不太远啊，所以多多少少跟国内的弟兄姐妹也有一同的感受啊。我虽然我说我是长老，但是我也有工作啊，我也做散工啊，一天就50块钱，所以也跟你们也差不了多少。可能你们以为哦，这个长老高高在上，他不了解我们的痛苦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思想一下啊，主耶稣基督当时所关心的，也是今天主耶稣关心我们的，所以就把这个主题定为病人跟罪人。还没有分享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主你爱我们，主你聚集众弟兄姐妹亲戚朋友们来到主你施恩宝座前。我们知道不是凭我们血气，乃是凭主灵才能成事。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主你圣灵向我们说话，开启我们的心窍，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能够谦卑匍匐在主你面前，照主你的话语来去面对我们前面的道路。愿我们都在主里面蒙恩得福。感谢祷告祈求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马太福音第九章啊，从第九节到十三节里面就有讲了一些的背景，所以我今天我重点不讲背景啊，今天讲重点是主耶稣所说的啊。第一个就是在九章十二节所说的病人啊，所以我第一个我要讲的是病人啊。请问当中谁是病人的举手？哦，你们都很健康，只有我一个是病人。哦，还有两三个是病人。好，我们说病人，在这里主耶稣说病人，谁是病人？耶稣说得很清楚，有病的人，对吧？有病的人是病人。那么有病的人，耶稣讲得很清楚，需要医生。为什么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呢？我们都知道医生他是专业，对吗？他的专业是医病人的啊。如果我们生病的话，我们会不会去找一个飞机师？他也是专业，但是他的专业是不是医病人呢？不是，他的专业是驾飞机。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病人找医生，因为这个医生专业，而且病人找医生，病人有需要，对吗？他有需要他才找医生，如果他没有需要呢？他需要不需要去找医生呢？不需要。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的，我们每个人，我从我们出生到现在，我们不懂病了多少次，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国内病人不这么简单，就是说要找医生，我们说看病难，对吗？我们在国内我们知道看病难啊，在如果你住在山沟里面，真的你要有生病，你要找医生，你要到乡镇里面，你要走几个小时的路才能够找到医生，所以不容易。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实际的需要就是医生能够实际的帮助你，这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是今天大家也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生病需要医生，但是我们怎么样不找医生？其中一个原因，我们要省钱。我们都知道赚钱不容易啊，这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啊，我的身上。我在这里，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圣经已经告诉我了，病人需要医生。但是当我病的时候呢，我却没找医生 啊，我却没有找医生啊。这在两个星期前啊，从白天一直到傍晚，我一直找一去卫生间啊。大家想一下，去卫生间干嘛？啊，我们不是闹肚子，我没有闹肚子啊。平常闹跑卫生间的都是闹肚子，但是我不是，我是尿频。什么意思呢？就一直想小便啊，出来十分钟十五分钟又跑到卫生间去要小便啊。所以到了傍晚之后呢，我自己就自聪聪明啊，我家里有什么啊，有这个药啊，有这个药，中药成药啊，知道这个药能够治尿频啊，所以就自己拿药来吃啊。晚上吃了啊，傍晚吃了之后晚上睡觉还是不行啊，还是整个晚上跑卫生间，到早上清晨五点钟不行了，又再拿成药来吃，过了一个钟头小时六点钟，哇，整个肚子胀得不行，又胀又痛，最后还是要怎么样，找医生啊。所以早上才去找医生，医生说什么，检查了我的尿，他说你细菌感染，你尿道出血啊，所以要怎么样治，医生来帮助我。所以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作聪明，一方面我们说我们知道病人需要医生，但是一方面我们却舍不得花一点钱啊。后来我已经吃了药还是没有好，所以需要怀疑说我的肾脏有问题啊，但是我的医生很好，为了替我省钱一直不要我去检查我的肾脏。到最后我太太说不行，因为我星期三就要出门，如果我肾脏出问题我出门我就麻烦啊。所以为没有办法，花了百多块钱，我三四天的薪水去照了一下，后来放心啊，没事，只是尿道感染而已。所以医生说再吃药，我今天早上才吃我最后一单药，明天我还要去给医生检查，因为我星期三就要出发去国内。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的确我们病人需要找医生以外，我们还要按照医生的教导来做，我们不要比医生更聪明，医生说这个你做另外一个，我们听医生的吩咐然后我们好好去做。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自作聪明，我们为了省钱，最后会怎么样？不单我们说小病不医会变成没病吗？不会，会变成大病啊！大病再不医呢，会什么？会死。我爸爸就是这样啊，我爸爸得了糖尿病，糖尿病会死的吗？很多人都得了糖尿病，糖尿病不死人啊，但是后来我爸爸死，因为糖尿病而死，为什么？他也不要看医生，他也不要吃药，最后怎么样，整个脚烂，他也不要锯他的脚，最后毒攻心死掉。所以就给我们看到病人需要医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掉。所以在这里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亲戚朋友们，我们来新加坡工作啊，我们希望我们健健康康来，我们也希望你们健健康康回去啊，而不愿意有一天是你的骨灰回去，那就不是太好啊。所以一方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确老板很抠，不愿意给你医药费，但是为着你的健康，你身体不舒服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而且我常常跟国内的同胞们说，我们来做工，我们不是来卖命，对吗？你们是来卖命吗？不是，我们来做工。所以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国内同胞们，你们做工一定要注意什么安全，一定安全啊！不需要替老板卖命，因为老板给你工钱不是买命钱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先关心我们国内弟兄姐妹，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身体我们要给照顾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要给照顾好，我们要负责任。好，这是 病人，我们都知道，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是一个健健康康的来了新加坡，赚了一点钱，健健康康的回去，这个是我们都希望的啊。但是这个还不过是地上的东西啊，不管我们怎么健康都好，有一天我们都会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啊。在这世界是暂时的，今天我们要思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罪人啊。刚才一些这几位是病人啊，那么现在我们讲到罪人的时候，有多少位说我是个罪人啊？这样我不想啊，这样问大家，因为会有时会有点尴尬。我们自己问我自己啊，然后我们就从今天讲罪人的时候，我们是从自己人的角度来看罪，或者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罪啊。当我们说罪的时候，我们人很自然想到的是什么？杀人放火，对吧？啊，这个人是杀人放火，或者人们说骗人坑人啊，或者无恶不作啊，这样的人是怎么样？是罪人。或者刚才我们可以看到的法利赛人，看谁是罪人呢？那个税吏，税吏是什么？收税的，打税的啊。这个收税的，他不是为本国人打税啊。今天我发现国内的百姓都很少缴税。啊，很少缴税啊，那问题有很多，我们不说了啊。就是平常要从我裤袋里面拿钱出来的，我们都不大愿意，更何况他打的税是给谁的？给罗马皇帝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国内中国曾经被日本统治过一些之后啊，那么我们最痛恨的是哪一种人呢？走狗，对吧？替日本人干事的那个我们叫走狗啊，所以我们最恨这种人。在当时呢，罗马帝国统治以色列啊，所以这个税吏呢是替谁收税？是替罗马帝国收税啊。他不但替罗马帝国收税，还替自己收税。他自肥自己，他收税原本要打一块钱的税，他说两块钱，你拿他没办法，因为他代表国政府来收税。所以这样的人啊，当时本地的人都很痛恨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是该死的人，死都没有人可怜的人啊。这样我们常常会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人才是罪人。那么像法利赛人说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好人。那今天可能我们问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说我是好人，因为我不杀人，也不放火，我不骗人，我也不坑人，我堂堂正正来新加坡工作，我工作我赚钱啊，我有什么罪啊？所以我们当我们传福音告诉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呢，圣经罗马书3:23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意思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是不是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啊，没有。但是很多人都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实。但是我们老祖宗孔子啊，曾经说过一句话：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对吧？啊，所以我们都相信孔子所说的非常对。有谁说他一生没有做过过错的？肯定有。而且孔子给的标准是人的标准啊。今天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定罪的定义在哪里，是不是只是杀人放火骗人坑人才是有罪的啊？在圣经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约翰一书3:4告诉我们，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啊。这个我们大家都应该会接受，违背律法就好像我们在国内我们犯的国家法，但是我们犯的国家法不一定我们懂。我曾经去了海口，我发现国内过马路有没有规矩的？没规矩，你想怎么过都可以，对吧？所以我看人家过我也过，但是我过人家逮我， 他说你 违背交通法，你 乱闯马路，要罚15块钱人民币。那时候 我拿护照给他，我是外国人。他说外国人一样违法，懂我意思吗？你不能说你不懂国家法，然后你犯法不算犯法。你不懂国家法，你犯法还是犯法，一样啊。在国内乱包垃圾犯不犯法？啊，不犯法啊。我在海南曾经一个人刚刚好搞卫生的，刚刚好地刚刚扫干净，后面当我们海南他咬吃甘蔗，咬了就吐在地板，那个扫搞卫生的就骂他，我才刚刚扫完你就给我搞肮脏。那个还理直气壮的说，我没有搞肮脏，你有工作做吗？你看现在的人就是理直气壮，他不对了他还怎么样，还声音比人家大啊。但是呢，违背立法，在圣经告诉我们，违背立法的就是罪啊。今天虽然可能我们还不认识神，我们也没有读过圣经，我们不能说因为圣经我没有读过，那么我是罪人，我不能接受啊。在神眼光里面，神有神的标准，所以今天我们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罪啊。这个我也相信，虽然大家有一点不大满意，但是至少我们能够接受，因为违法犯罪我们能够接受啊。但是一些人就说不过是小罪嘛，啊，不过是小罪啊，因为罪有大罪有小罪。但是问题是，大罪是不是罪，小罪是不是罪？我们知道过去整十年前中国发生什么非典，对吗？非典是不是要命的啊？曾经新加坡 也一样都发生非典。所以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的女儿是护士，被派到哪里非典中心去医院负责。所以他听到他女儿要到负责非典医院那里的工作，他就哭得要死了。他怎么样？他这一次完蛋了。他怎么样？因为那个医生都死掉，对吧？所以那个细菌 有多大？是不是恐龙那么大？没有，那细菌可以在空中飞的，多么轻，多么小，但是它却能够置人于死地。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大罪小罪啊，在神眼光罪是非常严重，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啊。我们讲到罪的时候，违法违背律法是罪，但是圣经没有停在违背律法。圣经在雅各书4:17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说该做的我们没有做也是罪，这就很多人不服气啊，不服气。你该做的你不做啊。我常做一个比喻，我从那里走过来，有一个大很大的坑，那么迎面来了个瞎子，如果他一直走，肯定他会掉到那个坑里面去。那么你说我该不该跟他说，跟那个瞎子说前面有个坑，我该不该说？请问大家该不该说？该说，对吗？谁说不该说的举手啊？为什么是该说？我跟他非亲非故，对吗？我还 很多理由可以说的，谁叫他瞎眼的乱到处乱撞，对吗？他掉在坑里面活该。但是如果一个正常人说，如果看到我不警告这个瞎子掉到坑里面去，别人一定会责备我，明明知道为什么不告诉他，懂意思吗？所以就说我们该做的，我们能够做的，我们不做，在神的眼光也是罪。好，还有第三方面，在约翰一书3:15告诉我，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我们如果在法院定一个人杀人，要有什么？要有人证物证，对吗？拿哪只刀啊，是木棍啊，做证据说这个人用了这个是杀人的啊，他在什么时候谁看到他杀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恨他弟兄的能在法院说我知道他心里恨我，所以法官啊，求你判他杀人罪，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但是圣经给我们看，人看人看外表，神看人看哪里？看内心。在我们心里恨人的，神判定我们什么罪？杀人罪。所以从以上三点给我们看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说我不是一个罪人。好，当我们听到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朋友们就不服气。好吧，你说我犯罪就犯罪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对吗？国家不会抓我去坐牢的。是的，在地上人家说你是罪人，你可以不服气，但是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罪的工价乃是死，却是世界上没一个人能够逃脱的。不管你多健康，你多看顾你的身体，顾惜你的身体，照顾你的身体，每个月吃一两人参可以活到百多岁，但是最终怎么样？还是要死。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么有很多人说，死好啊，死了就一了百了吗？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在搞什么？搞自杀，对吗？他想不通的东西，他面对很大的压力，唯一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自杀，也不用花钱，对吧？死了就一了百了，是吗？如果我们真的死了一了百了，真好。那么我今天什么都能做，因为死了就一了百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死后还有审判。谁审判我们？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主耶稣基督要审判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然后被判有罪之后又怎么样？会到地狱受永永永远远痛苦。这痛苦是永远的，不能够再出来的。现在是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很多人在拜，我们知道周围都有很多歌台，做给谁看的？做给鬼看的还是做给我们看的？我们都看，很多人在看歌台，对吧？那他们说做给鬼看，这鬼哪里来的？这些孤魂野鬼都是在阴间地狱里面跑出来的，因为开放一个月，是吗？你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被判终身徒刑，他坐牢他是坐一辈子的，有没有一年放假一个月回家的？有没有？没有。既然如果我们人所判的终身徒刑都不能出来的，你想一下，这位公义的神判人到地狱受永远的痛苦，有机会出来吗？没有机会。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一天都要死，而且有一天我们要面对审判，有一天我们到受到永远的刑罚，我们愿意不愿意这样的一个面对？我们相信没有一个人要。如果你清楚知道是这样的话，你不会愿甘愿就这样等待死亡，等待审判，你一定会想办法。在圣经看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所以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独生子。刚才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说，他受死第三天复活。耶稣基督为什么需要死？他无罪，他是神的儿子，他无罪，他是为你的罪，为我的罪上十字架。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救恩，就是承担了我们的罪所该受的刑罚，都在他身上。就好比我们欠人家一笔很多的钱，好像一个亿，请问我们多勤劳的工作，每天做工24小时，能赚一个亿吗？不能够。但是如果一个百亿的富翁替我还那个一亿，容易吗？很容易。当他替我还了之后，我还欠吗？我还欠钱吗？没有了。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这个罪的刑罚，也借着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今天需要我们来回应神为我们的预备救恩。是的，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希望凭着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很多人要行善积德，要做一些好事。但是请问你能够做多少好事来弥补你的罪过呢？我曾经看过一个中国的一个案例，一个开了几间老人院的老板被判杀人，因为他的确杀了人，但是他给法院理由他不该被判死刑，因为他办了很多老人院，帮了很多老人，照顾了很多老人。是不是你照顾了很多老人，你杀人就不算呢？不能够。所以按照我们所行的善，不能抵我们的过，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行善积德来救我们。就好比一艘船，我们这艘船沉了，我们都掉到大海里面去，然后求救，有救生船来了，那船上的人应该怎么做？会在上面告诉你，我教你怎么游泳。那个时候教你游泳有没有用啊？没有。最重要的是什么？上面会丢什么下来？丢石头下来吗？会丢什么下来？救生圈，对吧？他们会丢救生圈下来。救生圈能救他们吗？能够不能够啊？能够救他们，除非他们抓住。如果他们不抓住，能够救他们吗？不能。今天一样，耶稣基督已经为世人预备救恩，我们的回应是相信接受。就好比我们掉到大海里面去，有救生圈，我们一定要抓住。你可能你会想，这个人为什么会白白救我？肯定他救了我，等一下还要跟我要钱，对吧？但是请问你的钱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对吧？我们知道我们的命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命，我们人生这条命，请问你这条命值多少钱？我们都说无价。我们这命只有短短几十年，我们说无价，更何况我们永远的生命不能用钱买。在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爱惜我们的生命，我们生病我们要看医生。今天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救主。今天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救恩，已经在我们面前。问题你承认不承认你是个罪人？就好像我们告诉你医生在这里，那么你会说我不需要医生，为什么？因为你说我没病。 是的，如果你没病，多好的医生，我告诉你，你都对你无动于衷，除非你知道你是一个病人，而且你知道你病得很重，不在不医你就会死，所以你就非马上就医不可。一样的道理，今天我们的永远生命，一天我们都要面对。我们都说不是老了才会死，对吗？如果我们到坟场去，有三岁小孩子死的，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三岁小女孩死，为什么？因为交通意外死掉。所以我们的命不在我们的手上。那今天也借着这个机会，救恩可能不等你，但是今天神爱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听到这个宝贵的福音。是的，你也可以跟我说，单凭你这一个小时三寸不烂之舌就要打动我的心吗？不可能，所以至少我要你思考，你这个永恒的生命，如果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到哪里去？这个是你要面对的。所以希望这是一个提醒，提醒亲戚朋友们，我们除了活在地上以外，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有永远，我们有永远。今天可能你说我还很健康，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没时间想，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是你的，明天不一定是你的。我希望今天你就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好，那么对于那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今天所讲的跟你没有关系？不是的，我提醒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再犯罪。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小心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不能继续在那罪里。刚才我已经说了，这罪不只是说你违背律法，不该做的你做，可能弟兄姐妹今天神要你做的，你该做的你没有做。不要挑战弟兄姐妹，今天教会出问题，教会荒凉，教会不长进，你不要说跟我没关系，那是牧师长职的事。对不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个部分，我们不能置身度外。在主内弟兄姐妹，教会我们有份，我们有责任。希望不管我们已经信主还没有信主的，今天的信息愿主的灵向我们说话，来提醒我们，来用求主的灵来光照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罪需要解决，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所以机会完了之后，是你回去你说我要想一下，没问题。希望往后的日子，在这里的长职牧师们，你们可以跟他们多了解，因为这信仰这救恩不是逼来的，今天可能我逼你信，但是只是从嘴巴信。圣经告诉我们说，心里口里承认，心里要相信。所以今天我不逼大家来做这个决定，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现在的光景是什么。主内的弟兄姐妹，你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愿神的灵这个时候来光照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坐在这里不是白白的，乃是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主你跟我们说话。愿主你的灵当我们离开的时候，继续带领我们，继续向我们说话，继续光照我们。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却失去了 主你要我们做的见证，失去了主你要我们做的，求主再次的来激励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也为做我们的同胞亲戚朋友们今天有机会来到主你施恩宝座前来聆听主的话语，也求主的灵感动光照，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救主，我们不再迟延，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主你必赐我们永生，叫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
我们谢谢我们的神，通过胡使福长老的口